相信他呀，才去啊。因为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人与上帝的关系核心中的核心就是相信他。相信怎么说呢？在中文这个字儿呢，容易让人误会成一个知道、认知、了解，但是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当中，希腊文原文当中却不是一个认知、感知的概念呀。相信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相信是一个呀生命的尾声。举两个例子讲吧，比如说你怎么知道你的爸爸是你的爸爸，这样我有一点不礼貌啊，但是这个比较容易说明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的爸爸是我的爸爸？我怎么知道你的爸爸？你怎么知道？就是人怎么知道他的父亲是他的父亲呢？那你可能会说啊，妈妈告诉我的。那妈妈难道不可能？有没有可能会骗你呢？也有可能，对不对？也许当时有什么样的原因，做了个什么试管婴儿，拿错了那个试管的瓶子呢？那 why not？ 就各种原因在逻辑上都是具备可能性的，就是说。我们对爸爸是我的爸爸这个命题并没有一个100%的逻辑理性认知，对吧？你说哎，那有 DNA 啊， DNA 也不是100%啊。所以呢，就是当我们面对我的父亲是我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其实所用的方法不是理性，不是逻辑，不是科学，乃是相信。你从小叫这个人叫父亲叫到大，你从小理解这个人，认识这个人，从小一直长过来，你的信心就不断的在增强，而不是你的逻辑理性认知在增强，这是第一点。那你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啊，那所谓的相信，那就是你的夫妻关系所谓你的枕边人，你的糟糠之妻嘛，对吧？这种相信是与日俱增的，跟儿女关系也是一样。所以人际关系中有许许多多的表达信心的例子，就是包括我们平常，我今天主日学这张凳子，我要坐下来，我没有去证明啊，嘣，我就坐下来。我这个坐下来这个动作也是表示我对这个环境的相信，我相信我有理性的基础，不是茫然了，不是盲目的去相信，乃是说我有理性的基础呀。它是一个生命的概念，就是我相信这个凳子是师母给我准备的，他不会把一个怎么我这个前面这个灯是有一点黄黄的，但是看那个灯不黄，反射的就有点黄，没关系了。所以相信、信心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感到耶稣基督的爱的唯一方式。当然，这个唯一方式是我们打一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那我们就慢慢慢慢渐渐的认识他。你不了解耶稣基督，那就去了解啊。你自己已经把你当如何行都留在你的话语中了，所以你怎么样才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我就告诉你相信他。你说你还不了解他，那就去了解他吧，找个机会跟牧师聊一聊，我们聊聊天，我来帮助你怎么了解耶稣基督。比如说简单的讲，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这位创天造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的独生爱子。那讲独生爱子，你又不得不讲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上独一真神。我说他是三位一体，不要误会，不要以为他是有三个上帝、三个神。我把电视转过来可能会光线会好一点，对不对？那个光线太黄了，这边好一点。 那除了这个三位一体以外呢，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我们又说耶稣基督是一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有神人二性，对吧？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爱呢？这不是我说，圣经说，他说唯有在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从此就晓得什么是爱。那什么意思呢？他说为人人死是少有，对不对？那你想想吧，我们谁会为自己的杀父仇人去舍命呢？比如说舍命原谅他的难，对不对？但耶稣基督是当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为我们舍命。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什么是爱。他的爱是人类所有的超越和榜样。所以认识上帝是借着圣经的启示，循序渐进。所以采菊，你不要急，现在圣灵在你心里边放下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很宝贵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神在茫茫的人海中，他拣选一群，拣选一批，拣选那些是重生得救的人，能够回到天家去，得到永生，跟他恢复一个永远的美好的关系。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今天已经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上帝要拣选你的痕迹在这里，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也要看你心里边这个感动是很弱弱的呢，还是很强烈的呢，还是很普通的呢？就如果你的确是讲白一点了，话讲得直截了当讲，你的确是不想死，你想活，你想得永生，你不想得永死，啊，那你对生命有一个渴求，那你可能真的是上帝所拣选。那说不定我们在生命的交往当中，在彼此对接当中，在谈论当中，互相学习当中，也帮助你能够慢慢的多而又多的认识真理，了解耶稣。当你这个心里边这个感动持续的有一个好像火一样在燃烧的时候，那你可能真的是被上帝所拣选。拣选这个字怎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来到人世间茫茫的人海当中挑人，哎，看看这个人，你这孩子乖乖宝宝，把他拿回家来呗。是上帝的孩子啊，哎，那个好像也是上帝的茫茫的人海中来拣选，啊，那是不是我们采菊有什么什么了不起啊？特别有钱呐、啊，长得又帅又漂亮啊，我还不知道你的性别男女，说只能说又帅又漂亮。假设你是个弟兄，假设你是个姐妹呀，但不管了，这个不重要。我想说的是，这个拣选不是我们人有什么。乃是我们还没被造，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神在太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上帝的拣选是呀，安天立地的。上帝的拣选是从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是很软弱的。人嘛，多卑微啊，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知道。那我们怎么知道他能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知道呢？我们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能力，我们往往是经历当中慢慢去体会他赐给我们的信心。如果这个信心是真实的，那我们对上帝就不断的有那份情感上的过的经历，所以我也不会勉强你啊，也不会去 push 你，就是你已经进被窝了，那你就听呗，不断的提问题，我就不断的有限的这么回答。先讲这些，不了解没关系，你愿不愿意了解呢？愿意了解，我们约时间呢，啊，约时间可以聊一聊，多那就多了解呗，对不对？当然，话又讲回来，钟摆运动不。这边就是那边，人也不可能把耶稣基督完全都了解了才下这个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吧？人生怎么可能做这一件事呢？人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东西才去信耶稣， 人往往都是了解一部分，然后加上你的信心往前走。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光景是怎样，你是一个人呢，还是结婚了？你是有妻子呢，还是有丈夫呢？我不了解。那你想一想，你结婚以前，你是不是把你的对象都了解的啊，什么都清楚了以后，你才结婚，不是吗？啊，你是单身 ，OK。那你是单身的姐妹呢，还是单身的弟兄呢？那我也不了解。那不管了。那假设你要找你的配偶，你也不可能是100%把他都了解啊。你可能 X 光啊，要做个 CT 扫描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把都了解清楚以后，你再结婚不可能的嘛。你也往往用的也是一个信心和逐步慢慢的了解，对吧？受洗就是把你里边的信心给表达出来。你受敬礼、受洗礼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向在神、在人，也包括是在魔鬼撒旦面前，表明你的立场、你的态度、你的方向、你的选择，将你里边的信心、你的信仰活出来。表达出来呀，就是我是信耶稣的啦。我们对上帝来讲是一个 confess， 是一个任性，接着认罪、悔改、祷告、归向神。对着魔鬼撒旦呢，就说你以后不要来搅扰我了，我是属上帝的了。你以后再来搅扰我，就可以奉上帝的名赶你走。那对世人的话呢，就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除了你向世人表明你的态度，你也借着这个机会走上一个使命之路。你不能单顾自己得救啊，那你的父母呢，你的兄弟姐妹呢，你的亲戚呢，亲朋好友的邻舍呢，你身边的人呢，你也有一个希望他和你一样得救嘛，对不对？你自己得了生命，难道你不希望你的邻舍、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也和你一样得救呢？所以这还有一个见证的意义。慢慢来吧，这些东西你现在只需要问你自己一样，我采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对永生、对上帝有兴趣、有意愿？如果有，那我们教会是可以帮你的，牧师也可以帮你的，你跟我约时间，那你如果是愿意的话呢，何招你把教会的，看你是弟兄还是姐妹啊？如果你是弟兄的话，你就跟何昭连起来；如果你是姐妹的话，今天方中不在，艾达，你来替代一下吧，好不好？你把你的那个微信号放在留言板上，让那个这位采菊，我不知道她是弟兄还是姐妹了。假如她是姐妹，你就把你的那个把你的微信放在留言板上，让采菊姐妹跟你联系一下。那如果说你弟兄，那你就跟何昭弟兄联系一下，好不好？哦，你是男的，你是男的 ，OK， 采菊是男的，那就跟何昭吧。何昭，你帮忙跟他联系一下，也帮他放到那个教会的微信群里边，以后有什么消息，他也可以知道。那何昭，你也帮忙联系他，跟教会的这个，不了解什么是永生好，到时候再。信仰班跟你讲，你的问题太可爱，也是太重要。你现在我这么跟你讲的有点支离破碎，你知道吧？你到了信仰班上跟你讲的比较连续、比较系统、比较有结构。不过你既然问到什么是永生，我跟你讲一下吧。什么是永生呢？按照圣经的概念呢，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指的就是永生。人有了耶稣基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神的儿子，人就没有生命。那这句话怎么解呢？那你就要从创世纪开始来解。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你看看创世纪，有空你读读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第二、第三章，这三章就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那在创天造地的过程当中呢，那上帝赐下了赐下了天地万物，也造按照他的形象一样是造了人，造了羊，是不需要死亡 的，那个时候的人也不受时空的捆绑和限制的，那个时候的人犹如是这边是人，这边是神，他们紧紧相连，连在一起。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分开了就没有生命。那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先，他是有生命的，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去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对吧？但是当人犯了罪以后，神和人的关系中间就有一个东西在阻隔了，中间有一样东西拦阻神人 关系，就有了一个障碍。这个东西我们就管它叫做罪呀，神和人之间有一个罪的拦阻，就不再相连，乃是相隔了。那当相隔的时候，那人就处在一个从摇篮到死亡的必然趋势中，人就会走向死亡，由此人就死了。死他不是马上那个瞬间死，乃是一个死的趋势啊。人你现在今天 全世界包括你在内，一出生就朝着坟墓的门走去。最近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我想借着这个 Omicron， 借着这个 COVID-19， 借着这个新冠病毒，也让所有人看了一个图画，大家排的车排的队去殡仪馆，把自己家死去的人送到火葬场去。所以你看见这么短短的这一个距离，要排几天呢、啊？排几个小时啊？但大家看见这个排队，其实就是生命的一个趋势。整个人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是从生命走向死亡的一个趋势。这是死亡，我们很熟悉。今天的人类，亚当夏娃之后的人类对死亡非常了解，但就是唯独不了解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人犯罪以先跟神的关系的那个光景，就叫做生命，因为神与人有关相连。但人犯罪以后，就从相连变成相隔了，这个隔就是死亡，因罪而带来的死亡。那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就是把这个相隔去掉，重新恢复相连的关系。当人重新跟神恢复这个关系的时候，就是永生了，就是相连了，这就是生命了。所以你了解什么是永生吗？永生就是与上帝相连的关系。那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的关系就相隔了，不见了。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命，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个相隔的关系重新变成相连的关系，他就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这是整本圣经中最精华的部分，就在讲这个道理。在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讲的就是整本圣经的精华。你问的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永生很好吗？这个问题很可爱啊。永生不是好不好的问题，问永生是一个对的事情，永生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永生当然好。为什么好呢？因为它是跟永死去做对比嘛。你要讲永生，你就要首先讲什么是永死。永死是什么呢？谢谢了。永死就是人的生命与神永远的隔离，永远的相隔。这种永远的相隔的结局呢，那么人就从摇篮到死亡。这死亡之后，就不是说按照我们无以前在国内所接受的无神论的教育，就是人死怎么样如灯灭，对吧？人死如灯灭，好像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句谎言。其实人死了以后，是处在一个是永远灵魂受苦的焚烧的光景中，这是死亡呀。不选择上帝，选择永死的人是跟撒旦在一起，跟魔鬼在一起。那上帝给魔鬼设立的一个地狱呢， 那个地方是永死的光景，是灵魂被焚烧永远的痛苦。当然圣经对这点没有太详细的描述，它有一个大致的说明，但是永死是反正就是痛苦的，有悲伤，有眼泪，有哀嚎，有苦难，每天都处在这个光景中。但是永生呢，就是恢复神创造的时候神人关系的美好。在那里的圣经的描述说，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野兽呢与人同卧。以赛亚书记载说，狮子老虎啊跟人是可以当宠物的，可以睡在一起，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罪孽，再也没有争斗，再也没有仇恨，再也没有杀戮，再也没有阴谋，当然也就不会再有这个新冠病毒，也不会再有今天这个病毒大流行，对世界的人类伤害死亡这么多人，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区别了。好和不好那你自己衡量咯，那你如果说你觉得那我也相信了，就是当不了解永生的时候，人可能甚至会拥抱死亡，拥抱地狱。我记得我92年回国的时候，我跟我父亲传福音，我说人今后的命运有永生有永死啊。他呢就问我，他说那你说是去取天堂的任夺呢，还是下地狱的任夺？他问我。我说按照耶稣所说呢，去天国是窄路，去的人少，下地的人多。你猜我父亲说什么？那我就和广大的劳动任命在一起，受党教育多年了，所以他就宁肯拥抱地狱，他也不肯要永生。我说那我就第一次跟你讲，也是最后一次了，我就讲一次，如果你要拥抱死亡，愿意跟魔鬼撒旦在一起，我说儿子也没办法呀，我也不会勉强你的，那你自己就好自为之咯。但是我要告诉你，儿子要回天国了，儿子要去永生那里，去上帝那里。我们92年大概过了5年，我那五年当中，从95年我开始的回香港读神学，在香港教会服侍，然后常常有机会回广州来，我们家是广州的嘛，然后我常常回广州来，我父亲就观察我们，观察了5年，结果到97年的二月份吧，二月份第二个礼拜六，然后他就拦住我不让我回香港，他说爸爸妈妈有事找你谈。那我说你谈我要回香港了，你找我谈什么呀？但是我跟你妈妈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我们想一想啊，我跟你妈妈决定还是相信你所相信的那个什么耶稣什么基督，还记不太全了。我说你这个布尔什维克，你这个共产党员，你这个老革命，怎么还会相信我们的上帝呢？我本来想着我们家可能就我一个信上帝了，你们可能最后都是去地狱那边，我跟你们会分道扬镳的，我可能就会回天家了。我都很用心的跟你们讲过一次了，你们不听我不会勉强你，也不要去勉强我，大家互相尊重。后来他就跟我讲，我跟你妈妈商量了，这个党啊是完了，这个党不是真的，这个共产主义啊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我很好奇，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讲，她说你爸爸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我们一起商量的都觉得你呀和你这一家所相信的那个上帝是真的。我就很好奇的看着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呢？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转变呢？我父亲就跟我说了，他说在我所认识的中国人这么多的家庭当中，你们这个家呀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从来不吵架的家庭，你们互相尊重，彼此相爱，然后儿女孝顺，然后你的太太吧很温柔，你也对他们非常好，很爱护。而我很好奇了，我还心想这还是我的儿子吗？我妈妈说哎呀儿子，我们对你可了解了。我说了解什么？你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蹦三丈高，脾气大得很呐，谁都惹不起，身边的邻居从小到大都怕你，从小爱打架嘛，所以 那一打架的野蛮嘛，所以周围的左右邻舍的孩子都怕我，比我高一两年级的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也不但不敢欺负我，反正被我欺负。我长得比较壮一点，小的时候不高，但是我很壮。呀，我5岁开始学少林拳，喜欢舞刀弄棒啊，打打什么拳脚什么的，玩嘛，小孩子贪玩，呀，就是这么个德性了，对爸爸妈妈态度也不好，也不懂得尊重，也不懂得礼貌。结果我这次回来以后呢，92年以后这5年，我父母观察我，哎，发现你脾气不见了，就是兄弟姐妹来欺负你，你也笑脸相迎，笑脸相送，用你们的话讲，打完了左脸给右脸，啊，不发脾气了。那我跟你妈妈就商量，这还是我的儿子吗？好像是又不是。他说："假如真是的话呢，那么可能这儿子所说的这个上帝也是真的。"我就问他此话怎讲，他就跟我讲他的原话，我还记得。他说："这个江山易改，是本性难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的本性移了，你的本性大过今天我们中国这个江山呐。我们常常中国几千年就在争抢这个江山，但是本性都不改。啊，几千年来，所有的从秦始皇到今天，整个中国社会没有改变。"基本上就是打江山、坐江山、抢江山、杀兄弟，对不对？从李世民的玄武门开始，我们也看到历代的君王基本上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这两天在看一个连续剧，叫做《明王朝》，看了朱棣的三个儿子和他一个长孙在那争权夺利。我只是看了前面几集的，他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也反映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所谓的精髓也都在这里呀。那很少有人能够胜过这些争权夺利的漩涡，本性难改嘛。所以我父亲就说："你的本性改了，因为你的本性改了，我们心里面开始想，你背后你所相信的背后那个上帝应该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说一两天做做样子还好，你这一坚持就是5年呢。我一直天天观察你，看看你是不是真改了。那说心里话，那个时候我其实改的也很有限了。我想我现在应该比那个时候还好一点吧，应该是。其实生命改变需要长时间的磨砺啊，也不可能一天就改好的。但是总是今天比昨天好一点，人的生命只能这么讲。啊，我其实脾气很不好。然后有时候家里面也会发脾气，跟师母也会凶凶啊，也会脾气啊。到上帝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师母，总是不论我发什么脾气，他总是对我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其实师母是我的榜样啊，她是我在讲上帝的道，她在活上帝的道，我们一同来体验上帝的道。那你说永生好不好呢？那我觉得好，那你要觉得。哎呀，人没点争斗有什么好呢？不杀个人，不放个火，不好玩。如果你价值观是那方面的，相反的，你说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更拐骗是好的，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合乎圣经、合乎上帝的价值观呢，是爱人如己、喂养、舍命。那你如果你接受这个核心价值观，那永生就是好的。我也以前接触过一个，也问我同样的问题。永生好不好？我说永生当然好了。他问我有什么好？我说爱人如己啊，能够去喂养舍命啊，能够凡事能够想其他的人多过想自己。他就跟我讲，那有什么好的？我就觉得信了耶稣以后，我要好好的为自己，借着教会这个力量，让我打出一片天地来，让我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要把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全拿回来，把美国打败。把法兰西、英国、德国全给战败，踏在我的脚下，啊，全世界都要对我，称臣，啊，我成为全世界的霸主，我要为世界引领方向，那就觉得好。那如果你是坚持那个价值观，永生当然就不好了，对不对？永生是爱，你喜欢恨，那没有办法。永生是爱人如己，那你是恨人如敌，那你也没有 那价值观不一样，对永生的态度也当然就不一样，对不对？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学雷锋嘛，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核心价值观，从这个学雷锋的这个运动中，我们这就洗了很多脑子。他说，对待人民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但是对待敌人呢，要像严冬般的残酷。他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是列宁说的。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洗脑，我们洗成一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为什么其乐无穷啊？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发现原来这些都是魔鬼撒旦给的东西，是恨呐，不是爱呀。所以，采取关键就是你的价值观、你的选择是什么？如果当你愿意选择上帝、选择爱、选择爱人如己，啊。那选择公平、良善、美德，那如果你愿意选择这一些，我们称之为是一个不是普世了，普宇宙的价值观的话，那永生就是好的。但是如果说你说不行，我还是要选择恨，没有恨吧，这个生活不得劲，我还是要杀个人呐、放个火，我才觉得生命有意义。那你当然永生就不好，对吧？永死好，就跟撒旦在一起会比较好。关键看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好不好？采菊东篱下，你的名字起得很可爱，有一点女生的这个味道，还有点陶渊明的遁世的想法，会不会？好，采菊，鼓励你跟合照弟兄联络一下，或者把你的那个微信号也放在这个留言板里，然后大家可以帮你把这个给放上来，给放到那个教会群里边，有什么消息就可以去跟你分享。那下一次联系就不迷路了，好不好？谢谢你提的问题。哎，我看见米娜和 Sarah 来了。米娜都好吗？海波都好吗？你们俩乖不乖啊？
我们挺乖的，然后都在家，没有出去。还不过最近这周也没有上班，我们俩目前还没有阳性，身边好多人都阳性了。
还没阳。我对你的问题是，应该是还没阳啊你。
现
北京
在衡量好不好的标准就是你。
好几个好朋友跟我，什么？你还没阳？你是不是北京人呢？逗我说要阳，要做主耶稣基督的小羊羊，也没什么不好的，对吧？不怕了，你把那个抵抗力给提高，多喝水，多运动，然后心情要好，跟海波两个彼此相爱，别吵架啊！吵架的话，牧师飞到北京去，两个孩子一起打，好不好？
挺好的，我们没有吵架。
好吧，米娜，你跟海波讲，一吵架，牧师就飞过来打了，好吧？不许吵，
好，知道
有
了。
事好好说。米娜是乖宝宝。Sarah，你那边怎么样？Sarah，感觉好久不见你了，你要不要出来见个面，跟牧师打个招呼？要不要？如果你方便的话，都好吗？你麦克风没打开。今天
刚
是你
出，
们法国人在这里献诗啊，很可，你法国人在这今天在崇拜中献诗，女儿也唱得很好，大家很感动。有好几句歌词儿我都看得懂，读得懂，甚至还能照着读了。哎呀，还没忘，还可以讲几句，读几句，法语都忘了都。女儿都好吧？
还好，还好。
啊，好。你都好吗？你现在为什么要戴口罩呢？你跟师母一样，把口罩放在下面。
我刚 出去回来，所以马上进入就是主日学，所以口罩也没有脱下来。我刚进门。
OK， 呀、yeah. ，
我听你们的。
那我知道了。你今天你没好，你说有问题你就问。我说你有问题你就问。谢谢你，我回答一下敏娜提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耶稣既然是完全人，为什么没有经历人生的婚姻？你这个问题呢，问的非常可爱，也问的非常有哲理。但是呢，缺乏了对耶稣的了解了。那你想一想，为什么呢？就是本来我们都会提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保罗去把婚姻的奥秘给彰显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还真的会提这个问题，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奥秘，而这个奥秘要彰显他日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有一天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位了呀，全世界是一间教会啊，作为整体来讲，我们是一个，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新娘。谁的新娘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新娘。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娶我们，我们要做他的心腹，做他的妻子呀。所以他把我们保存在一个他自己像保存宝贵的瓦器里边，把它作为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礼物献给父神。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会有一个盛大的筵席，也就是婚宴。换句话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婚姻的关系，也都在学习今后怎么跟上帝成为一个夫妻关系。了解这个概念，你大概对耶稣为什么不结婚就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他没有那个必要嘛，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不需要借着婚姻，他不需要借着婚姻来表达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他是把他的婚姻留给了你我。他如果是当年结了婚，那以后再结婚，那岂不是重婚吗？你不想想这个道理啊，对不对？他把最好的留给我们，你想一想。他不需要，他的神性是他不需要透过婚姻来满足他的完全，他本身就是个完全的人。那他也因为珍惜我们，以至于他把他的那个就是婚姻中的那个第一次留给了我们。希望你能听得懂他的这个心意啊。好，石云说，我们祖先所拜的上帝是耶和华吗？当然不是。石云啊，上帝的启示是只能也唯有透过圣经，这是你的标准。那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鉴别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就把中国拜祖先的东西拿到圣经来找，有没有这个痕迹吗？没有，那它就不是嘛。所以我们中国的祖先所拜的上帝，他就不是耶和华。那我们所谓中国祖先所拜的上帝呢，从文字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呢，那它属于道家文化。在道德经，在老子，在许多道家的著作当中提到上帝这个词儿，但是那个词儿它其实并不是表达我们今天所说的上帝，他只不过是讲一个没有位格，就没有情感的，没有认知，不是一个活生的生命的一个所谓的道。道是个冷酷的规律。中国人讲的道是一个跟人没有一个必然关联的自然道法，自然嘛呀，他不是这个。道家思想不是在讲我们圣经所说的道，圣经所说的道就是指上帝的话语。但是这个话语来到上帝面前，比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怎么翻译呢？那这个话原文呢，那不是说是太初有道啊，它是太初有话。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a word, 啊，而没有一个道的这个概念。道是中文的翻译。那你想一想用什么翻译吗？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念、逻辑关联以及词汇语境的表达当中，道是比人的这个话要高一档。你懂的意思吧？啊，米娜等一等，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中文在1919年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当时大家选择用什么来翻译太初有话这个字呢？那如果你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来到中国人文化当中，大家就会比较在观念当中有个第一感觉印象，会轻视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其实话语在圣经文化当中是最高的，就是圣经嘛，呀，它也翻译起来也会有困难。中国文化不足以丰富到可以表达上帝的话语这个观念，所以就选了当时人们尝试当中认为那个道字来代表这个原文中的话字，啊，所以你大概知道，啊，这个意思啊。好，看看米娜这个为什么知识多、熟悉圣经的文士、法利赛人认不出基督的身份，反而没有文化的穷苦人、病人，甚至鬼可以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只因为前者骄傲，在乎自己的利益被影响。OK， 好，你这个问的非常好，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就是新约圣经中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一个谜团，也是最大的一个不合理。你从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耶稣见到尼哥底母这个对话来讲，耶稣有一句话。你就大概能够了解当时的时代在这个背景当中所产生出来呀不同的意念是什么。耶稣就问他了，因为他问耶稣嘛，哎呀夫子啊，请问这个重生是什么呢？难道人还要重新回到娘胎里再出来吗？他就问这个耶稣，为什么耶稣要说人若不重生啊，不能见神的国，不能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那耶稣有一句话，很微微的一句话，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嘛，难道连这个你也不知道吗？这是第一句话耶稣问的。第二句话问的，我跟你讲地上的事情你尚且不知道，我又如何跟你讲天上的事情呢？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耶稣跟他讲，风随着意思吹，你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第三句话。你看耶稣面对法利赛人，他给出这三句话来。第一什么呢？第一，你应该懂，按你们所装备的知识水平你应该懂。但是为什么不懂呢？啊，耶稣接下来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情你尚且不知道，我跟你讲天上的事情你又怎么能够明白呢？说明什么呢？说明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已经被圣殿呢，然后日常的工作了、生活了、日常的所残累的东西呢，把他们头脑都充满了，已经没有空再装关于上帝的启示，他已经有了。你想想我们中国那些武侠小说，金庸啊、梁雨平啊、古龙啊，这些人写这个武侠小说，他们三个人都在讲一种心，就是同样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人如果要改武林宗师，比如我原来学少林的，我要想学武当，比如说我原来是空洞派的，我现在要学华山剑，就要改变你的武术的宗师的时候，你要首先做的是什么？你要废掉你原来的武功， 你原来的武功，所有从动作到心法要完全改，你才学得会新的。跟圣经讲的这个，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同样是举一反三，一里通百里明的事情。那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它是崭新的，全人类都没有听过这个道理。耶稣在约翰福音多次讲一个道理，啊，他说他所做的事情是前人没有做过的。看到我要做一件新事，身边的人也问，这是一个什么新道理呢？说明耶稣带给世上的真理，传到世人耳朵的道理，是耳朵没有听见，眼睛没有看见，人心也没有想过的东西，它是一个全新的真理，没有人可以借着你过去的经验，过去的判断，过去从小长到大的洗脑，是不可能认知上帝的，除非你要把过去的东西全部给洗掉它，全部主动的把它倒空它，上帝的道才会进来。啊，耶稣讲了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人，啊，他有，上帝帮他赶鬼，那鬼就走了，把上帝用他的话语把他心灵打扫得干干净净啊。然后耶稣走了以后，这个人呢，就每天在家躺平啊，睡大觉啊，也不读经啊，不祷告啊，也不灵修啊，啊，也不敬拜啊，也不参与教会的活动啊，反正就是个所谓的躺平，灵里边的躺平一族了。那躺平一族，你一个鬼被赶走了，耶稣帮你打扫得干干净净，七个鬼来了。为什么七个鬼来？本来看见有一只很脏的鬼在里面住，哎呀，觉得这个地方太脏了，连鬼都不想去。现在耶稣帮你把那个鬼赶走了，里边心里干干净净，哎呀，这是个好地方，而且还没有上帝的道，而且还没有圣经，还没有属天的价值观，没有真理，没有道路，没有生命，来，我们一起去。这七个鬼就重新住到他心里边去了。所以你听懂这个道理吧，就是如果你要相信上帝，你要把你过去的老我清除掉，上帝的道才进得来。如果上帝帮你把老我东西都清除掉了，你决定要相信耶稣了，你要努力的进天国。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这个努力什么意思呢？一，要清理干净自己的老我；二，要邀请耶稣基督进到心里面来掌王权、居首位；要让上帝的话语充满你的生命，要让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掌权。你要在整个属灵生命当中多而又多的认识神，那上帝的道才在你的生命里边掌权，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呀，就是被上帝充满的人，对不对？所以你有文化有知识不代表你就比较容易相信耶稣啊，对吧？你看中国90年代以来就出现一群我们称之为是文化基督徒，他们很有眼光，他们也很有能力，也非常善于批判，非常善于批评。那他们读了圣经以后觉得圣经好啊，圣经真好啊，然后到处写文章，写著书立说，你从90年代到现在，你回去书城可能今天可能少了，在2012年、15年以前吧，你还看得到。16年以前，16年是我最后一次回中国，我还书城中看得到他们的著作，写了很多跟上帝有关的，但是都是老百姓大多数读不懂的，他们比较善于表达，用一种啊，犹如文士、法利赛人的这种 level 这种水平，把圣经表达的活灵活现啊，生龙活虎，但是教会读不懂的。一方面教会读不懂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在教会安身立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水平太高，他们没有办法接纳这些啊，就是这些在教会里边，在他们的眼中看来，就是文化水准比较低啊。这种文化基督徒今天还是在坊间中也还能看到他们的痕迹了，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教会生活，没有一个可被监控，不是监控， 可被互相监督的团体的团契生活，说不得，说一句他给你闹，说一句他给你吵，说一句也是跟我以前的一蹦三丈高啊。那来到教会你还想一蹦三丈高吗？那教会你还想去活老我吗？那就不可能嘛。所以当教会有个老妈妈老伯伯啊，就你说对了，高级流浪者，你也认识这一些人的，其实啊，他生命里面是没有着落的，没有一个永生的家，他要舞台，要镁光灯，要闪亮的这个出场的机会，让所有人的关注他，他要掌控，他要成为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一位，他绝对不肯去为门徒洗脚，绝对不可能效法主耶稣基督喂养舍命，这是不可能的。那这种文化基督徒跟法利赛的文士很像，他也什么资料都了解，甚至他也会跑到讲台上去所谓的讲讲道，其实讲出来的也不是道，对吧？那么他们难道就更加容易信耶稣吗？不会，耶稣讲的很清楚呀，那高高在上的不是上帝所拣选呀，上帝拣选的是那些贫苦人、卑微人、谦卑的人呀，这是上帝的标准，人跟神的标准是不一样。所以当你说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多的知识还认不出耶稣基督呢，他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懂，心里面就感应，他也是茫然的。为什么？他有骄傲在里面，他有茫然在里面，他有自我在里面，他有老我在里面，他有心不甘情不愿在里面。信立耶稣是什么？信立耶稣就是把你自己过去所有的老我旧有的观念和价值，你的身份全给打掉，没有，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基督在里边活是什么意思？没有名，没有利呀，没有任何的光亮，只有甘心的舍命和服侍。你愿意吗？我想愿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不多了，在文士和法利赛人当时的待遇也很好，在民众的威望也很高，大家都觉得这些人都是有知识的，很了不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那些所谓的文化基督徒来到教会里面，教会的人都高看他一眼，但是他在教会很难很难安身立命。前两天我在网上还见到一个我其实我蛮喜欢的蛮爱他的一个，我也称之为是文化基督徒吧，很有脑子，很会反省，很多提问题，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在教会里边安身立命。所以通常这一类的人呢，对教会都是持批评的态度，教会没水平啦，教会没能力啦，不如他的眼光高大，不如他办事的能力强，这些声音你会听得到的呀。但是这个可惜的就是，这是不是上帝的选择，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选择，这是那些文化基督徒的选择。我不是说文化不好，也不是说知识不好，但是当你的文化和知识能够卑微在主的权柄之下，顺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然后甘心让自己谦卑舍命的去为神而活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器皿呀，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 vessel。 今天法国里尔的青年团去唱的歌也是唱的这个意思啊，讲的就是一个啊为神所用的器皿，一个好的一个 vessel。 所以米娜，不要拿世界的标准来牢笼捆绑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不是那些了不起的人啊，也不是那些有钱人。有钱人进天国，耶稣怎么讲？比骆驼进针眼还要难。耶稣反倒是去在乎看顾那些贫苦人，那些卑微的人，那些要耶稣的人。要了耶稣就不要这个世界，轻看这个世界，也轻看我们今天在世上所受的自尽自战自清的苦楚。你说的对的，敏娜，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爱情的关系，就是唯独爱他啊，没有别的，不爱这个世界，爱上帝。 你哈哈什么？下次去的北京，把你跟海波两个绑起来打，好不好？要不要？行，好，那我看到你了啊，要有言在先，言而有信啊，两个熊孩子做好挨打的准备。那我去的时候肯定会把挨打也带过去，作为我的一个达米娜的一个小打手。挨打跟不跟我去啊？去吧。嗯，趁着李倩和敏敏现在两个都比较弱啊，抓紧时间好好打。嗯，
牧师啊，你要把我带着的话，那他们就说牧师挨打。
哎呦，你这往这来讲啊，你说牧师我要挨打，中间加个我要嘛，他有主语的嘛，你这单单讲为多不耐。
可他们称呼的时候就是哎牧师挨打。
他是这么说的，牧师来了我要挨打，要你了就去了，好不好？要完成这个句子才行。好，感谢主呀。还有没有下一个问题可以留言，也可以出来讲啊，好不好？丽娟你要不要出来啊？好久都没见你了。嗯，那难道还是都没问题啦？好吧，那没问题，我们就到这里了。今天，嗯，是不是？石云，你要开声音啊，没有声音，我的声音戴个耳机很大，啊，来了，
牧师，
石云，
我有听到吗？听得到吗，牧师
？Yes，
我最近有听到有一个人的分享嘛，他说就是说中国的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天就是创造物者，那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有些牧师还能这样子正大名分的讲这些呢？
我不方便在这个时候回答你的，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如果我直接回答，就有一个了解情况，不仅就论断你所提到的某些，那我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去做。但是我可以讨论你所提出的和我对问题的了解，听懂我的意思吗，思云？
哦，好的。
就是就事论事，但是我是有回答的问题之先。我要先讲明我对你所提到的那些牧师和传道人我完全不了解，他说的背景我不清楚，所以我不走进你所说的那个长风去。那我就单单讲讲我是怎么看待，就是牧师们传道人们在讲到某一个国家的文化，比如说中国里边所提到的一些上帝啦、创造者啦、掌管者了诸如此类的这样的问题，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从这个角度跟你回答好不好，石云，可以吗？
好的，你说一下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子讲。
我再一次跟你讲，石云，我不会回答你的问题，说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容易会造成对他们的一些论断。
Okay.
我就讲通常牧师包括在内，把我也放在里面去，就通常会如何处理和面对这一类的文化现象与福音的关系，好不好？我的问题是这个，而不是说不是回答你的问题，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讲，那我就变成论断了，可以不？听得懂牧师的意思吗？你也对我要有一些保，对我有一些保护才行的。我这个讲是对全世界的，有一天你讲的那个人跑来找我算账，你为什么要论断我呀？我说我没有，我只事先我的声明了，我讲的都跟你没关系，我不了解你讲的东西嘛。我说我讲的和石云听到的可能有一个时间上的内容上的 空间上的一个 gap， 有一个鸿沟在那里。所以当时你怎么讲的我不知道，我在法律上有一个不在场的法律证据，所以我无权去做陪审团，我也无权对你有任何的论断，但是我可以对这方面的内容谈谈我自己的看法，与你无关，听得懂吧？思云听不懂啊？我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说话可以吗？我讲得很清楚了啊。好，首先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你专心过来，你别东跑西跑，东跑西跑我就先不讲了，我等你安静下来我再讲，你回来认真听我，哎 ，concentrate， 专注在这里，可以吗？我可以讲了吗？
可以了。
那我准备，好，我准备讲啊。从教育学来讲，教育学第一金律 ，Golden Rule， 教育学的第一金律是借着熟悉的事物去教导陌生的事物，你听懂这个意思吗？借着熟悉的去教导陌生的。那你想一想，作为中华民族整个民族性，我不知哪一个人啊，我们通常对上帝是陌生的，对永生是陌生的。你听采菊弟兄刚才问的很多问题，他都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完全不了解的，不清楚的，什么是永生啊，什么谁是耶稣啊，怎么了解耶稣啊，那许许多多的问题他都是陌生的。因为在我们特别是这七十年四九年到现在的七十年来，我们基本上在中国大陆的教育学上，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基本上不讲信仰，不讲上帝，讲永生，所以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那什么样知道呢？在这个有个手指缝漏一条缝，哎，跑到教会去了，那机会很少的。所以在整个概念学教育学和基本教育吧，都对上帝没有概念。那怎么办呢？那你对于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个群体当中，他怎么样去跟人介绍上帝呢？那是不是要借着大家熟悉的事物来介绍一个陌生的观念呢？这个也是在所难免。比如说在司马迁所编撰的《吕氏春秋大阅》上面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万物所出造于太一。我再讲一遍啊，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就是万物所出从哪里出来的呢？它是造，创造的造，造于太一，太是最大的那个意思，一就是唯一独一和第一的意思。那他这个意思其实也在无形中，在道家的思想那个吕氏春秋嘛，对不对？讲的跟吕洞宾就有关系了，跟道家就有关联了，造于太一。那其实中国人特别是这一百年两百年以来的传道人，也包括外国的传教士，向中国人去介绍上帝的时候用了大量的道家的思想，就包括这一句其实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跟创世纪的一章一节意思是一样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它是万物所出造于太一。所以像这样的句子呢，在中国文化当中都是蛮多的，这是第一点。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从传播学教育学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也是上帝的怜悯，有的时候也是人类的无奈，没有办法了。那有的时候你看看我们中华民族嘛，上帝从我们从一个福音学传播学一个使命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你想想上帝要怎么跟中国去传福音呢？第二，我讲历史，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福音与中国的关系，你是热泪盈眶啊，满腔热泪，还是你要先忙什么活，我们以后再聊，你不方便是不是？你要干活是吧？干活我以后我听不到你说话。思云
没有，我只是饿了，我想吃一点东西，我刚回来。
那你就吃，那你就吃，那不影响，你不要介意，你就吃，我不介意，只要你专心听我就给你讲。那我现在准备给你讲第二点了，你听吗？
那听啊，那听啊。
好，那我跟你讲了，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按照我们今天对历史的了解，吴英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唐朝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你今天去西安的碑林，它有一个大秦景教碑，那里就记载了福音是怎么来到世上。那一个碑文上就介绍了，碑文上就介绍了整个福音的内容。那这一群基督徒呢，你先把你的，如果你不讲话，先把你的背景先关一下，要不然你背景关一下，你要说话的打开声音啊。就是那个时候呢，从背景上来看呢，应该这些人是从今天的叙利亚来中国的。今天叙利亚这个地方的基督徒来中国的，这我不详细讲的，这是第一批的基督徒来到中国，是这个历史。第二批呢，大概是元朝的时候，忽必烈的时候，那就有一群基督徒是天主教耶稣会的基督徒就来到中国，跟元朝的皇帝就讲了信仰。其实那个时候元朝对基督教还是蛮多的关联，但是他们的关联比较多在跟罗马教皇的军队啊、政治了、军事的这个关联。那个时候耶稣会来的时候呢，所传的在上层路线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第三批呢，也是天主教，就是到康熙的时代，就是整个基督教已经开始，天主教蛮多的来到中国，就包括在清朝里边画画的呀，一些画师啊，还有一些在一些社团里边做民间服务的呀，做医疗的呀。其实在清朝的早期，特别康乾时代，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今天历史记载的不多，但是你去翻当时的考古学的一些证据，国内国外都找得到当时代的记载。接下来第三批呢，就是第四批呢，就属于我们基督教了。基督教入华，就是不是天主教，我也当它是福音了，但是讲我们所谓的 Protestant 新教呢，是200年前的有一个人叫做那个 John Moran， 就是那个马里逊的、啊、马里逊来到中国，他是整个新教的第一人。他来呢，来了中国几十年都很难进到中国来，大多数的时间住在新加坡和澳门，来广州就去十三行陪着商人去、以做生意的名义进去过，但是一听说他是传教士就把他赶走了。清朝的后五期对福音是很拒绝的，所以这是第三批来到中国了。那这200年前，200年前，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认真做一个小结，就是福音进中国得多难呐、啊！我们整个民族，中华民族从秦始皇到清末明初这个阶段当中，这200年以来。这叫一个难啊，集中体现在方方面面。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一听说基督教就说是洋教，一听说上帝就是把它说成是妖魔鬼怪，基本上国人对福音是拒绝的。以至于我们发现发生了几件事情，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上帝要打开中国的福音大门，他甚至也允许一些在我们眼中看来是不好的事情，是我们在中国从小到大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看为是非常非常非常丑陋的事情。比如说鸦片战争啊，他说传教士是坐着英国的这个船坚炮利来到中国的，然后借着教堂呢是为帝国主义服务，啊，所以宗教是迷惑人民的 鸦片，马克思说的，列宁说的。所以基本上你看看，就是为了这个缘故，鸦片战争以后，庚子赔款以后，这一系列的问题以后，中国才开始走向一个所谓的文明，也借着这些文明福音开始来到世界上。这是一个文化，一个历史，一个战争，一个苦难史，上帝借着苦难把福音也带给中国人，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我同样讲的在讲历史，再给你讲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呢，我们大约从1900年的时候，就是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去攻打使馆，杀害传教士之前，中国大概有20000基督徒，是包括外国的传教士，中外在中国总共大概有20000个基督徒，但是当时被杀了80%，杀了10000多。当时的基督徒包括传教士，我记得我是1999年去法国当宣教士，我在塞纳河边买到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呢，当时连摄影机都没有，是人经过别人说的回来画上去的。他画出什么呢？法国的传教士去到中国以后，被义和团呢把脑袋切下来，把舌头拉出来，拿竹杆子顶着那个脑袋，2米多3米高顶在上面，好多个外国 传教士当时在法国巴黎引发一个很大的轰动。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民族中国人对福音的抗拒、抵抗、拒绝是非常强的。好，那么从我先讲教会历史的角度，这个具体的这个文学和历史的描述放了以后可以讲。那么从00年到49年，这个1900年到1949年，50年经过了什么呢？经过了明末清初的历史巨变，也经过了1920年代的由国民党的元老朱执信所掀起的一个非基运动，就是非基督教运动，抵抗。他是我的母校广州的执信中学的奠基人、创始人呀，他呢就掀起一个国民党内部往外开始的一个非基运动，那也接下来经历了抗战，也接下来了国共内战，也经历49年以后，特别是韩战50年到53年，韩战朝鲜战争之后，把所有的外国宣教士都给赶出中国去啊。那我现在以49年作为一个标的物的时间点、时空点来算，1949年中国的基督徒大约有70万人，就是从1900年到1949年，50年。从20000变成了20000，也被杀了10000多了，就变成1949年当时70万基督徒。但是大多数传教士都跑，因为中国人当时就相信这个是洋教嘛，基督教从海外传到中国来，所以呢这不属于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信仰自信，是不需要洋教、不需要基督教的。所以这是中国人，不是习近平今天提出来的，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把老祖宗的话重新读一次而已，不新鲜的。所以你看看，但是你同时你看到从1900年的20000人也被杀了10000多，然后到1949年70万人，那中国福音不但是没有消灭，反倒是在发展。然后到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发生什么事呢？这30年发生了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对吧？发展这么多的政治运动，基本上谁信耶稣都要受逼迫，谁信耶稣基本上被打压。那1974年的时候，江青曾经跟外国的访问团说，中国已经把基督教清除了，中国人不需要宗教，中国人不需要信仰，中国人有共产党、共产主义就好了。然后当时的外国人就跟他讲，怎么可能呢？信仰是消灭不了的，你想消灭信仰，这是不可能的。 也跟今天这个病毒清零也是一样的道理，怎么可能把一个病毒给清零呢？那是不 colony 嘛，啊！但是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我们从小到大，也在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之下，觉得人定胜天呢、啊，所以一直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当时来讲，也要把基督徒全部清理掉。他哪里知道，到1979年改革开放，大陆的三自和宗教局，这个统战部回国回头去数，到底中国有多少基督徒的时候，吓了他一跳。啊，在1949年的时候有70万，他以为应该7万都不到了，这么多运动还灭不绝尼。结果到1979年，他发现突然间500万基督徒，30年增长了8倍。这是79年的数字。好，79年到19年又过了30年，对吧？79年到19年又是30年过去了。那改革开放的确有相当大的宽松的环境，特别是在邓江湖这个时代，那整个中国是处于一个福音兴旺的时代。那有人估计中国基督徒至少最保守是7000万，甚至有人说是1亿，那我不管他了。我想中国，5000万可能有吧。我说保守一点，会不会有呢？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统计过。但我就用他们坊间所估计的数字，取一个保守中再保守，就是从79年到19年，啊，福音又增长了10倍，从500万到5000万。如果是到1万呢？那就是20倍。有一次大概在2012年吧，12年我回中国去，那就在中国的北大啦、清华啦、人大啦、师范啦这些大学去讲道，当地的教会牧师请我去讲道。那他们讲道也很有意思，也是好像打游击似的，我坐这个车到哪一个桥停下来，又有另外一个车在接我，反正换了好几道好几波人把我给带到教会去了，像是一个地下党的这种感觉。我说有这个必要吗？但是当地教会说的很紧张，那我就去了。因为我们一回去就变成境外势力了，就变成是我说我们中国人的，不是你是境外势力啊，这个不讲他了。那有一次呢，我就在人大的一个教会讲道，然后讲到的时候呢，那个教会是一个89人的一个教会，然后过来突然间我看后面又坐来一个人，90个人，我在讲台上，他三个卧室都坐满房子，有电视啊，有什么样样东西设备都不错的。讲完到呢，最后进来那个人就告诉我说，我是当地的派出所的所长。啊，我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我听说来那个境外势力的人讲的，我来监督一下你啊。我说哎呦，那欢迎你啊，我说你是来接见外宾了。他就笑一笑，他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权柄，随时随地把这个教会关门的，我是让你聚会你就聚会，不让你聚会你就聚会不了的。我就马上站立起来跟他敬了个礼，我说我给你敬个军礼吧，嘿，给你握握手吧，敬你一个常人礼，我也敬你一个江湖之礼吧，一个拱手礼。他说为何行此大礼呢？我说因为你呀，在帮助福音的扩展啊。那他就问何以见得呢？我说你知不知道福音啊，就像是一个皮球，如果你不去拍打它，你不给它气受，你不把它气得鼓鼓囊囊的，它就干干瘪瘪的在球场的边上无人问津。但是你只要一旦去逼迫教会、击打教会，这个教会生命就活了，啊！你几千年的教会经历都是这样子，你只要去逼迫教会，这个教会一定是活起来，一定因为你的缘故，就会变成扩展到万民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福音运动。他说：“那我要是把你教会都拆散了呢？”我说：“那太好了。”我说：“圣经说。”人若是奉我的名 在一起聚会，我就与你们同在，这是耶稣的应许啊。所以当你把这个教会拆散的时候，耶稣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一起聚会，我就与他同在。那之所以称为教会的主要的因素，是因为这一群人当中有耶稣，有上帝啊。所以当你去击打教会的时候，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如果加上你是90人，如果你要去击打把它分散，马上变成30个教会，30个3，对吧？33得9变成90人嘛，从一间教会有了30倍的扩展。这30个教会从3个人又会邀请另外3个人，然后再从3个人再邀请另外3个人，教会就是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你说我要不要谢谢你？我说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传讲你的故事啊！你实在是成为上帝祝福教会的一个器皿，所以你说我要不要谢谢你？我在此，我说我代表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姐妹跟你说声谢谢。我也在此奉主的名也跟你对你有一个祝福吧。你今天能够在这里逼迫教会，可能明天你就会被教会拯救。为什么？因为作为我们对你的心没有仇恨，我们对你只有一个爱的 心意，就是希望你得到上帝、啊、给你的爱，让你能够成为上帝所赐福的人，让你永永远远得永生，不要得永死。得永死很可怜的，永远在地里被永远的火焰的焚烧，你愿意去吗？后来第3年我又去了一次，这个所长得救了啊，信主了，他就拉着我的手，王牧师啊，幸亏你当年跟我讲这番话呀，啊，我没有去做愚昧的事情逼迫教会，其实我一直都有逼迫教会。我说你很像保罗呀，保罗当年也是逼迫教会，后来被上帝所呼召成为传福音的人。这个人后来搬家搬到西北去，搬到甘肃去了，他在那边传福音。这个派出所长退休以后，他跑到甘肃去传福音去了。所以我心里边很感动，就是福音是拦不住的，你越去逼迫教会，教会的越产生出来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今天国内这么多的逼迫，所以我就很感恩，凡是从国内今天有弟兄姐妹来我们这里聚会的，我真是要给你们认认真真行一个大礼了。你们是真信徒啊，明明知道要受逼迫了，无名无利无财，你还要来信耶稣，那说明你的信仰是真的。我心里就很感恩，很感动。我觉得上帝对我们真好，要借着这些逼迫当中赐给我们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在过去习近平上台之以先，里边显而易见有许多不是真信耶稣的人。圣诞节过个圣诞节很时髦，哇，戴个什么圣诞帽子啊，带着全家老小在教会去过一个，最好去国际教会啊，认识一些海外人，看能不能出个国呀、啊，留个学啊。那个时候可能不一定是真的信徒，但是今天在逼迫当中，你仍然还要信耶稣，那你可能就是真的信徒了，你就是真的上帝的子民了，你就实实在在可能会得到永生的人，你不是假的了。所以我心里边我觉得很感恩，我不是感恩习近平在逼迫教会，我是感恩他这个逼迫之后，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去坚持信上帝，我就不住的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上帝呀。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啊，你这个背景都知道以后，如果有哪一个牧师、哪一个传道人，他在讲福音的时候用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因素，难道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福音吗？这是第一。第二，即使他传福音的时候用了一些不太完美的资料，那也看着他对主的这一份心，也就给了一份理解呗。第二。第三，即使是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所用的材料所举的例子又有哪些是完美的呢？可能也不完美。这是第三。第四，我们的角度看见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第一是自己要警醒，我们是知道文化不可能取代信仰，道德不可能与信仰去相提并论，我们要有的是什么呢？自己警醒，然后为那些 不完美的牧师传道人为他们守望，堵住那个破口。假如有一些在受了他的一些影响而跌倒的一些 弟兄姐妹，你就可能可以处在一个堵破口，就告诉他，就是可能牧师使用的资料不完全，但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一点应该没有错的。当然我不认识你所说的那些传道人和牧师了，但如果是我，我会站在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其实说心里话，我今天当牧师呢，以我所受的训练，我所读的书，我所了解的圣经的真理和历史文化逻辑哲学方方面面，我也比较加个引号比较容易的看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软弱了不足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上帝的灵在我里边帮助我，使我知道我才更加应该去为他们默默的守望，而尽量不去挑战他有一点两点的不足或者是错误，哪怕有些不足的地方替他补足呗，不足背的就替他垫个背，背的用爱去遮盖住他的不足，这个我觉得来得更加有意义。也不要想象人说话都是完美都是没有错误，这个可能性也不大，跟我们一样，我们也不可能说话都是对的，我也常常会说错话，我记的东西有时候记得不准的，说的时候他就是犯糊涂。我上次说那个扫罗王是被挂在树上，然后人家把脑袋割下来给押上给大卫，后来有人提醒我，牧师你记错了，我说啊我记错了吗？我查查圣经，你别说真错了。但是我很感谢提醒我的这个姐妹，她提醒我的是悄悄的提醒我，她没有公开的讲，牧师你讲错了，讲圣经的讲错，你当什么牧师啊？如果这么讲，哇好没面子，我这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但这个姐妹很爱我，她呢就跟我讲，她说牧师啊，你可能引用圣经的时候资料用错咯。我一查，我说真是错了，真糟糕，怎么办呢？我求主怜悯吧。所以犯错是难免，有的是有些人可能故意错了，有些人是不小心错了，有些错了不肯认错呀，有一些错了就认呗。我是采取最后一个态度，错了就认呗。我随随的可能都会有错的，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一讲开，是因为他也是我们主内弟兄里面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带导的一件事情，而不是站在一个你看他怎么会讲错呢，他为什么不可以讲错，他是人的，但是他讲的心意他的目的传福音嘛，站在这个角度去看好不好。是因为
那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嘛，其实这样子说国人很容易接受，更加容易接受。
要你自己祷告，我不去，通常在这种情况我不去替你去说话，我也不去替他们说话，但是我把我知道告诉你了，你所做的记住一个标准，我石云我今天所行所做所说的是今后我可以跟上帝交账的，你如果觉得这是你可以 交账的，那你就去做呗，我不会 论断你的。当然我心里边清楚在你讲的信息当中有哪些是不准确的，哪些是不完全的，那如果有一天非要把我逼到一个风口浪尖中要指出你那些所谓的错误的时候呢，我也尽我所能在保护你爱护你的前提之下单单对事不对人去表达我的意思，像我今天说的一样，听得懂吗？我这已经给了你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了，不要一个角度，多几个角度去看问题，那你的生命会变得更加成熟一点，对吧？你首先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是可以做得完美的，这是第一。第二，当我要指出别人的错的时候，那能不能尽量站在一个对事不对人，指出这件事尽可能低的减少对这个人带来伤害带来摧毁，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人不是拆毁人，所以最好是我说完以后他也和我一起说阿们，牧师谢谢你的 指出，让我有学习的机会。那如果真是这样，他是一个这么谦卑的弟兄，那我们就多好啊，可以拥抱，可以握手，可以言和，可以一起继续的服侍神。但是如果说他也变成说不得，一说就蹦蹦跳跳的跟我要拼死拼活闹矛盾跟我拼命，那我怎么办？那最后那他真要因此而杀我，那我也在临死前给他留下一个祝福呗，那我能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那今天你问到我了，我也得讲啊。那如果你所讲的那些牧师和传道人有一个脾气比较大，来到德州拿把刀过来把牧师一刀杀了，那给我一个机会，临被他杀之前给让我对他有一个祝福呗，求神祝福你啊，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对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我尽量不去以指出他的错为我的目的，我的尽量是尽量说出真理的话来，说出圣经是怎么说的，我对事不对人。但是那有些人不一样嘛，有些人哈，你跟我含沙射影，你指桑骂槐，你言左右而其他，你其实说的就是我，哼，让我今天过来把你给干掉，拿把刀拿个枪来把你，那是你的选择，我也除了爱你祝福你我也没话可说啊，对吧？所以人活的就一颗心了，有一天我这颗心要跟上帝交这笔账，你说呢思云？
谢谢牧师。
当然话又讲回来，就是当我知道引用这些文化去传上帝的时候，有一个瑕疵，有一个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主动的注意啦。我可能就会说，虽然今天我讲的中国文化中的上帝好像或者仿佛与圣经所说的上帝有那么一些关联，但是我也不得不指出来，其实中国文化里边所讲的上帝和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它的文化语言和符号上有一些接近，会帮助我们借着熟悉的事物认识陌生的真理的其中一种方法。所以盼望你们认识真理之后呢，就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那些文化上的糟粕，而是把过去的老我给让开它，撇弃它，能够唯独抓住上帝，唯独抓住圣经就好了。就如果你讲完那个以后有这个补充，那是比较完美的。我其实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曾经用过这一类的资料，讲到中国的道家，比如说是史记里边讲的，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吕氏春秋的大乐里边万物所出造于太一，我以前在我的布道法里面我专门讲过这个的。因为当时的那些留学生们博士们这些头脑比较大的人，他们如果没有一个文化上的软性破冰，连福音都不听的。他一听说什么我们中国也讲的上帝啊，对啊，也讲创造啊，哦，看来我们中华民族也跟上帝有关哦，他都很高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内心深处的骄傲在里边作怪的。你要想打破他这个，有的时候运用一下这个资料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可能今天讲完以后抽一个机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这个文化性和信仰性给 separation 分开，它也是可取的。所以看那些牧师传道人讲到说也不要看一次，他可能对这个对一个群体他有一些多一点的机会跟他们去传福音，还有下一次讲呢，他可能分开两三次讲，那你也不好去论断他，你也不好去说的什么，对吧？我们的角度就是看他说的目的是什么，知道他在传福音就为他祝福了，他说的不完美就为他补足了，这是我们的立场。改变是我们自己个人讲，但是对别人就宽一些，好不好？听懂了，思云啊？
明白了，谢谢。
好，感谢主。哎呦，时候到了。哎，那行吧，今天就到这里。还是我看留言有没有什么 东西在这里啊？留言，米娜说哈哈 哈，欢迎。那好吧，米娜，我到时候去到北京，带上挨打，就不是牧师挨打，那是牧师带了一个挨打，叫你挨打的，知道不？挨打，你还在吗？挨打在的话，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挨打，熊孩子快出来。来，今天就到没有人提问了，你就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
好的，亲爱的天父主啊，感谢你，感谢您赐给我们在主日当中，我们有你的话语，有你的同在。主啊，感谢您赐给我们在这个主日当中，我们也有各样的问题，并得着了一些解答。主啊，感谢你。也将我们当中的新的一些福音朋友，还有我们在各地的弟兄姊妹，都恭敬仰望在主您手中。主啊，就求您带领，求您怜悯，求您医治，求你建立，更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都出来跟牧师见个面，打个拜拜。我们快过圣诞了，阿石是乖宝宝，第一个跳出来。哎，叶子也来啦，刚才没看到你。叶子，我们又快见面了。你要把阿石带来是不是？阿石，还有挨打，还有石云，还有
我一直在呢，就是中间走了一会儿，一直在的。
一直在了哦 ，OK， 我刚没看到，现在看到你了。
中间离开了一会儿，中间在路上就离开了一会儿。
你在做什么好吃的？你在做什么好吃？给我看一下。做什么好吃的？
好。不是，我给你讲讲在做什么好吃的。等我来跟你说。
有没有？好，你跟我说。有没有牧师喜欢吃的东西啊？牧师来到美国要不是那个团结镇长叶子来到以后要给牧师做金钩豆瓣啊。四川菜。哎呦，
在晒菜呀，开始。
啊，牧师在问呢，就叫命令、
啊。流口水啊，流口水。哎呦，这个不要紧，这个我会做。包饺子我包的比你好。你这是买的饺子，不是包。你来，你过来以后包饺子。
是啊，牧师，我是包的。
是你包的？哎呦，
是啊，
你会包饺子
呢。是煮完了以后把它煎一下，
我跟你说，你如果包完的饺子不要煮，直接生煎饺好吃啊，好吃的不得了，那就变成上海人了。生煎包嘛，它的是，你吃那个生煎饺，对不对 ，Sarah？ 对不对啊？侬讲阿拉讲的对不啦？好吃的不得了，上海人的生煎包，我住上海的，在那个。每天早上在大街小巷上买那个生煎包回去，香啊香啊香啊，我现在还记得那个香味儿，所以我就喜欢包饺子，不要煮，然后直接包完以后煎，哎呦，好吃的不得了，没有讲了，对不对啊，Sarah？
三次，
啊，侬讲阿拉讲的对不啦？啊，对呀。
对呀
我跟你讲，叶子在上海住了十年，叶子但是到现在都不会讲话啊。叶子，你讲几句上海话给大家。
我不会讲上海话。
大熊、叶子都在上海。叶子是同济，是交通大学的，还是夏翔是同济大学？他们反正待读书的时候都在上海。对吧，叶子？
对，我是在叫什么？
但是叶子是养金榜， 某八个上海人，我是正宗的上海人，侬晓得？
那肯定是，我就是个乡下人，乡下人，
乡下人，不是乡下人，乡下人，侬讲的洋泾老洋泾浜了，乡下人不是乡下人，对不对？是吧？
Sarah笑你了，牧师。
怎么会笑我？笑一笑，笑笑。
刘
先生，
讲乡下人，乡下人。
乡下人不是乡下人啊，是乡下人，不是乡下人。那乡下人是什么人说的？
没有人说，反正上海
说的，那是你说的。
这是完
蛋了，我在上海住了15年呢。
哎，对对对，石云也是的，石云在上海住了很久。
15年，
你也住了，哎呦，侬
跟我说起的，
那你今天上海话比我讲的好了，我就那两句，原来卖弄，算了，不卖弄了，丢脸了，哎呀，羞，不讲了，阿拉才是正宗的洋泾浜啊，好了，不闹了，那就这样了，你们晚了，
好，
睡了，
再见，辛苦了，
再见再见，上帝祝福啊，好的，拜拜。
喂，请问好，
对了，拜拜了，
好，再见，
圣诞快乐了，再见了。